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众议院礼拜三通过了一项全面的枪支改革法案，以进一步加强枪支管控。投票结果是223票对204票，基本原党派划线通过。一名共和党人没有投票，两名民主党议员投了反对票，五名共和党人投了支持票。这项被称为保护我们的孩子法案，包括一系列旨在防止枪支暴力的单独法案，包括将购买某些半自动中心火力步枪的法定年龄从18岁提高到21岁，就贩卖枪支和出售大容量弹匣设定新的联邦罪行，并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回购计划来补偿交出这一类弹匣的个人。该法案还将采取措施加强现有的关于撞火枪托和幽灵枪的联邦法规。这一项立法受到共和党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些改革不会阻止枪击事件的发生，而且侵犯了守法公民的宪法第二修正案权利。预计该法案将在参议院受阻，因为目前还未具备立法所需的60张赞成票，要获得足够的支持，民主党人必须征得至少10名共和党议员的同意。美国劳工部礼拜四报告，全国上个礼拜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是229,000人，升至近五个月来的最高水平，比一个礼拜前向上修正后的水平增加了27,000人，远远超过了道琼斯公司预估的210,000人。持续申领失业金人数的数据落后一个礼拜，该数字与前一个礼拜持平，略高于130万，低于金融数据和软件公司 FactSet 所预测的135万人，是1970年1月10日以来的最低水平。尽管上个礼拜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增加，但这个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市场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事实上，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仍然非常紧俏，截至四月底共有1140万个职位空缺，公司仍在继续招聘。欧洲议会9日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两项关于新疆维吾尔人权的投票，一是要求执委会禁止透过强迫劳动制造与运送的商品进出欧洲市场，第二是谴责中国对维吾尔族的反人道罪行。欧洲议会上午首先以503票赞成、6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透过新贸易工具禁止强迫劳动制造的产品决议。下午议会再以压倒性多数通过新疆人权情况，包括新疆警察档案决议案。这份决议案的目的在于让海关当局能够扣押强迫劳动条件下制造或输送的商品。在这个情况下，必须由入口者证明货物与强迫劳动无关。比利时籍的欧洲议员布里克蒙说，应该是时候终结现代奴役了。新疆维吾尔族人等现代奴隶或全球强迫劳动所制造的衣服、鞋或者车不应该再出现在欧洲商家内。联合国粮食机构礼拜四表示，化肥等农业生产成本飙升，可能阻止种植者扩大生产，并使贫穷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更加恶化。农民的投入成本指数创下了历史新高。在过去一年中，农业生产成本比食品价格攀升得更快，这个影响了很多农民的实际收入。粮农组织表示，农业生产供应是以市场为导向，这些发现不是一个好兆头，可能会影响2022到2023年的生产季节，甚至下一个生产季节的食品价格亦将上升。粮农组织预测，高价格可能使今年的全球粮食入口支出增加近3%，达到创纪录的18,000亿美元。明天是集团创始人萧建华2017年被北京特工从香港带走后失踪长达5年，是当时被称为中南海头号大案。9号《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萧建华最早会在6月份出现在上海接受刑事审判。根据知情人士的讲法，萧建华是北京政府带走以来一直在中国大陆被囚禁，而 现在上海的检察官计划以非法收集公众存款的名义起诉萧建华，罪行可能判处五年或更长时间。年满50岁的萧建华掌握明天系集团，与北京政治局高官有密切的联系，仲曾经与中共最大的军火交易集团进行贸易，在被捕前身价超过50亿美元。他被认为是中共元老曾庆红家族的白手套。在2015年中国股灾事件之后，萧建华从香港四季酒店被捉回大陆。华尔街日报认为，如果这次审判正式进行，这样这次北京针对金融政局的关键动作将会画上一个句号。香格里拉对话亚洲安全会议6月10日至12日将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以实体方式举行，预计85000间。美国防长卢艾德奥斯丁和中共防长魏凤和将举行面对面会谈，这个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首次两国防长会面。奥斯丁和魏凤和很可能在会面中针对台湾问题、印太问题、太平洋岛国问题及乌克兰战争等问题进行交锋。五个大楼在新闻稿中说，这次会晤是在奥斯丁应中共军事领导人正式要求的情况下举行。美国官员还表示，会面将部分侧重于为两国关系设置护栏，同时呼吁建立更成熟的危机沟通机制，以确保世界上两大对手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不会升级为冲突。这次香格里拉对话吸引了来自世界42个国家的相关人员，其中由部长级官员率领的代表团多达37个。多家俄罗斯新闻通讯社报道，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主义分子所设的法院今日判决两名英国人和一名摩洛哥人死刑。这三人是在为乌克兰战斗时被俘。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法院认定英国人艾斯林同平纳、摩洛哥人沙德旺有罪，罪名为参与佣兵活动并采取行动企图夺权，颠覆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宪政秩序。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是乌克兰东部自行宣告独立的两个分离地区之一。俄国2月24号派兵入侵乌克兰后，为乌克兰而战的三人在对抗俄国与亲俄部队期间被捕。律师表示他们将提出上诉。英国外交大臣特斯拉在推特发文谴责这项判决，表示艾斯林平纳是战俘，这一场审判是骗局，完全不具合法性。英国首相约翰逊的发言人就说，根据日内瓦公约，不应该以参加战斗为由来起诉战俘。房地美礼拜四报告显示，美国的平均长期抵押贷款利率这个礼拜再次大幅回升。这个礼拜30年期平均房贷利率从上个礼拜的 5.09% 跃升至 5.23%， 而去年同期的平均利率是 2.96%。在今年四月前，平均利率已经10几年无超过5%。抵押银行家协会礼拜三的报告指出，抵押贷款申请量比一个礼拜前减少了6.5%。该协会衡量抵押贷款申请量的综合指数正处于22年来的最低水平，其再融资指数更是比一年前下降了75%。近期一段时间以来，购房正变得越来越困难，尤其是那些首次购房者，影响他们的不利因素除了令人震惊的通货膨胀、抵押贷款利率上升和房价飙升之外，可售房屋仍然紧缺。美国职业篮球运动员坎特对美国之音透露，他预计在今年11月初访问台湾，预计停留6日，并希望停留期间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近来时常为中国人权问题发声的坎特，还在国会山向议员喊话，呼吁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对世界各地的独裁政权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坎特说，我希望大约11月1日出发参加一些会议，我希望同蔡英文总统见面，并为孩子举办一场大型的篮球营。坎特提到，停留台湾期间，他将出席奥斯陆自由论坛11月3日在台北举办的一场活动。一架美国陆战队的飞机8日在南加州沙漠坠毁，美军今日证实机上5名陆战队员全数殉职。 五人乘坐的鱼鹰型倾斜旋翼机八号执行训练任务时，是加州帝国郡的格拉米斯附近坠毁。格拉米斯距离墨西哥边界只是35公里，军方表示目前仲在调查事故原因。社群媒体上有消息称尚在有放射性物质，但军方发言人明确否认。失事飞机原驻扎在加州彭德尔顿营，鱼鹰型倾斜旋翼机可以好像直升机一样垂直起降，但飞行方式同一般涡轮螺旋桨飞机一样。美军鱼鹰机已多次发生坠机事件，包括3月在挪威导致4名陆战队员死亡的事故。马里兰州史密斯堡的一家工厂今日下午发生枪击案，多人中枪。马里兰州州长霍根在新闻简报会上说，可能有3人死亡，疑犯同一名州警交火，导致警员肩部受伤。史密斯堡所在的华盛顿郡警长办公室说，疑犯不再对社区构成威胁。史密斯堡是一个人口近3000人的社区，位于巴尔的摩西北方约120公里，距离马里兰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州界不远。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礼拜四宣布，众议院将在下个礼拜就扩大最高法院大法官家属和工作人员安全的法案进行投票。上个月国会参议院一致通过了这项法案，众议院共和党人对众议院民主党人推迟投票感到不满。众议院的民主党人原本希望礼拜四就该法案进行投票，但由于参众两院之间在这个法案上存在分歧，导致民主党人放弃了这一想法，转而决定在下个礼拜再投票。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已经受到联邦政府的保护，众议院民主党人希望进一步扩大保护的权限，不单止包括大法官的家属，还包括需要保护的工作人员。正是这种区别导致了众议院投票的拖延。礼拜四，菲律宾当选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在马尼拉会晤美国高级官员，努力维护陷入紧张的美菲联盟。美国副国务卿谢曼与费迪南德·马科斯讨论了地区安全、菲律宾人权和法治。菲律宾是美国与中国之间地缘政治敌对关系的一个支点。尽管菲律宾与美国有防御条约，现任总统杜特尔特近期对中国的友好姿态还是令美菲关系受到影响。即将在6月30号就任菲律宾总统的马科斯表示，菲律宾和美国的关系很特殊，非常重要。尽管马科斯被认为更受北京的欢迎，但马科斯上个月说他会维护菲律宾的主权领土，抵抗中国的侵占。这个是他迄今在外交政策上的最强评论。菲律宾外交部礼拜四抗议中国100多艘船只在菲律宾200英里专属经济区内的朱利安费尼佩焦海域非法活动。美国众议院杜格兰伯恩警告，美国的核武器和高超音速武器发展已落后于中共政权。兰伯恩在谈到中共时说，在过去的2年里面，他们的核武库增加了1倍，而且他们没有表现出任何松懈的迹象。他补充说，在高超音速方面，我们落后于俄罗斯，更远远落后于中国。兰伯恩在礼拜三一场有关如何维持美国核威胁的对话上发表上述言论。这个是华盛顿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所主办的一场论坛。兰伯恩是众议院战略部队小组委员会的高级成员。他说，中共仲努力在太空中部署各种武器和其他能力。他表示，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建立能压倒美国的军事能力。兰伯恩说，为了压制这种威胁，美国需要扩大自身的核能力并使其现代化。这些能力自冷战结束后就没有更新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